对，好像，所以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开始哈。那上次看到什么呢？上次看到他们，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圣殿那一边，美门的门口哈，医治了一个这个瘸腿的然后和那。奇妙的作为出现以后，对啊，那个被医治的人就，本来就瘫痪嘛，然后就站起来，又跑又跳，就是一直拉着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啊，赞美神，那当然就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西门彼得就开始开口讲到了，啊，头一个就问大家，哎，对啊，你们觉得是我们让他好起来吗？当然不是哦。谁让他好起来？就是前几天你们交给无法用你们呢、啊？你们交给无法之人的那一位拿撒勒耶稣他已经死里复活了，是靠他的名靠他的名哦。所以从这里开始就第二次的这个布道大规模的布道。所以上一次就那一次就看到了有5000人。5000人得救，那一天就5000人得救。然后呢，在这事情就惊动了当时候这些圣殿里面管理圣殿的这些祭司长惊动了他们，然后他们就被叫去问话，然后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关一个晚上，然后把他们交出去公会面前。审问的过程，事实上，审问过程就是传道的过程。你审问我，我就给你传道。对，西门彼得就传道了。然后，那最后呢？那要处理啊，到底要怎么办呢？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啦。然后，就禁止他们，绝对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就西门彼得、约翰的回应：听从你，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对，那出去以后就马上找到那个弟兄姐妹了就祷告了。对，祷告把事情讲过去之后，大家都在赞美说：哦，这些被逮捕被。下在监里面其实都是预言的应验对呀，对，所以他们的祷告当中就齐声的讲出这些事情齐声的讲出，对，对，正在经历这些预言怎么样？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聚集来抵挡主啊！这是果然实现了他现在的预言，那是神的话得到应验，那更是鼓励他们要继续为主来做见证所以他们祷告之后继续来求神怎样让他们大胆大放胆量讲神的道。一方面伸出手来医治这疾，另外呢，用神机骑士用神机骑士来见证耶稣的名对，祷告完了，这地方震动，然后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好，这是上次讲的所以我们随后他又再讲一次第四章的最后一段，又再讲一次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徒们那个时候都凡物公用的这个过程，然后这一次又提到有一个人就叫巴拿巴，他就是这把家业变卖了分给众人是其中一位所以。上次提到的最后段落，也就接续着要讲5章的内容了。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件故事。 好，房屋公用啊，这件事情哈，亚拿尼亚、撒菲拉也卖了田产，也把这些价银呢放在使徒脚前要房屋公用，哎，可是呢私自留下几分。那这件事情呢整个第五章在处理哈。那我们现在来读啊，我们现在来读，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11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使徒行传五章1节到11节，谁呀、啊？
有一
约拿
个
的
人
名。
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
的妻
亚
子
拿尼
知
亚，
道啊，
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阿门。
阿门，好，谢谢英姐妹。你害不害怕？害不害怕？对啊，故事里面提到的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只是说把一些钱没有拿出来，留着，留下几分，然后呢？其他的拿来拿到使徒脚前，只是因为他跟使徒说：“哦，全部都拿出来了。”就因为这样，有一部分没拿出来，告诉人家全部拿出来了。就因为这样，那夫妻两个分别就断了气了，然后就抬出去了，埋葬了。就因为这样，对，那么高的标准吗？我们说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我们已经全然献上了。对啊，可是还留一点点我自己的，然后就要死，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怕不怕哈？你真的看懂的话，你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对，好，我们看细节来。第一节，他说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他这边也写清楚了，私自留下几分，就没人知道。哎，可是呢，妻子也知道，对，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分别都知道哈。然后呢，其他的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然后彼得就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我想这是现场，就是当他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亚拿尼亚把田产都卖了啊，然后钱就拿到留下几分之后，拿到使徒的脚前，然后彼得就跟他讲了这句话。所以看起来彼得是知道他们是只留下几分的，所以才能讲嘛，对不对？彼得知道了，所以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呢？叫你欺哄圣灵呢？ 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来几分呢？对，私自留下几分，是不是教会规定了啊？住耶路撒冷弟兄姐妹都要做这个动作，一定要做这个动作，要不然就会像亚拿尼亚、撒菲拉这样子，或是要不然住耶路撒冷弟兄姐妹都没有把这些田产卖了的话。啊，就不让他们信主，不承认他们得救，是不是这样？我想圣经没写哈，没写这样嘛。对啊，所以西门彼得就接下来问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们自己的吗？既然卖了，价银不是你自己做主吗？对，也就是说，你有买卖的自由，教会没有用这个制度来逼你一定要卖，没有。卖了以后你自己做主，多少钱奉献你自己做主，教会没有逼你说全部都要奉献啊。然后呢，西门彼得继续讲一下，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什么意念啊？就私自藏起来，可是一部分藏起来，跟人家说我全部奉献了，起这样的意念。所以西门彼得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这话一讲出去，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当场就扑倒，断了气。好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刚才问了，西门彼得怎么知道的？那没得选的，你没得，对，没得猜的，因为他不根本人是不知道的，可是以圣灵告诉他的。因为没得选的嘛，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学他，学他，学他什么？学他圣洁生活，学耶稣的圣洁生活啊，学这个圣洁生活，就是你跟神中间就没有罪的拦阻。所以我们以前都有解释哈，福音专题里面查耶稣为什么？耶稣知道人心里在议论他，因为圣灵告诉他。那为什么圣灵会告诉他？因为他没有罪，他跟父神、跟圣灵没有任何的拦阻。所以像这些事情啊，对啊，圣灵告诉他了。所以主耶稣知道人家心里在议论什么。主耶稣知道那个村子里面有一头驴驹子在那边，你可以去那边解驴驹子。这些都是圣灵的作为，可以让服侍神的人可以事先的知道。那西门彼得为什么他知道亚拿尼亚、撒菲亚司机留下来几分呢？他人是不知道的，可是呢，他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今天神要做这件事情，神要追究这件事情，神让西门彼得知道的，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哈。然后，那西门彼得知道现在神要处理这件事了，所以神告诉他亚拿尼亚、撒菲拉是这个样子。好，现在当场就质问他了，对啊，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你的心呢？叫你欺哄圣灵呢？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所以这个小动作，对你，神要追究起来的话，就不是小动作了，对啊。我们觉得，哎呀，对啊，反正没关系啦，为了面子的缘故，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们私底下藏一点点嘛，就一点点就好啦。没想到这个动作，我们人没想到，可是，在神的眼光，叫做欺哄圣灵，你在欺骗神的意思啊。然后人为什么会这样欺骗神？因为撒旦充满你的心，那个罪。罪的念头在人的心中那种情况就是撒旦引诱你犯罪，撒旦充满你的心。好，最后结论，你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了。我想亚拿尼亚、撒菲他从来没有故意想要这样做哈。他们应该是真的想要欺哄，这个骗西门彼得，反正有一个 美名就好了哈。对呀、啊，他没想到他自己这个样子，事实上是在欺哄神，欺哄圣灵。没想到的。所以，如果想得到的话，就不会那么大胆的把嫁衣拿过来，然后放在彼得的脚前嘛。就是因为想不到，想不到我自己是那么的严重这样子，他如果想到不会来嘛，啊，好，事情做了，然后西门的彼得指出这个罪不是，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一听见的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人甚惧怕。我想这是神要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呢？让听见、看见的人都甚惧怕。为什么这是原因？没有这一次的话，对，没有这样一个事件的出来的话，人永远不知道哦，原来我这样私底下留一份，然后告诉人家我全部奉献，这一件事情是那么严重。如果没有这个事件的话，我们对神的理解，就是教会对神的理解，哦，反正使我们罪得赦免的耶稣，有困难来找神，神就会帮助我们。尤其是那个时候，都是这些神迹奇事啊，我来找拿撒勒耶稣，奉他的名，我们就得祝福啊，事情就奇妙的解决。对神的理解直到这个程度。人就不晓得惧怕，应该要惧怕神，应该要敬畏神的。当人就是没有经历过神的严严管教过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真的会管教人。我相信这是为什么神要这一次事件的爆发的原因，就好像，对啊，大卫啊，他当王了，12个支派的王了，啊，也在耶路撒冷啊，在大卫城啊打下来了，对啊，这个时候的大卫就想到了，哎呀，约柜啊，约柜还流浪在外啊。那个时候，大卫就动念头啊，我要把约柜迎接回来大卫城这里，对，为约柜设一个帐幕，然后让约柜能够到这个大卫城的帐幕里面。哎，在欢迎的过程都很好啊，大家都很开心啊，很高兴啊。哎，结果在搬运约柜的过程当中，那个乌撒，因为他们牛车一拉。那个牛受到了惊吓，乌撒就伸手扶那个牛车，当场被击杀这件事情。哎，那件事心也好啊，结果为什么要帮助神的，反而被神击杀了呢？啊，一样啊，在那件事情上面也是这样一个啊，要神刻意要做这样一个案例，这样的一个例子，对，那让乌撒被击杀。当着老百姓的面前当场被击杀，在大卫的眼前被击杀，这更重要了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哈，没有时间细节，他们没有照神的规矩。乌撒是谁啊？他的家族他的家族一直看守着约柜啊，70、80年了，看守约柜的家族啊。对，轮到他了，他在约柜的前面侍奉，对，结果侍奉约柜的人完全没有按照侍奉约柜应该有的做法，就不照神的规矩就对了。你搬动约柜需要立位人来搬动的。如果是一个公开典礼的话，是祭司来抬扛的，结果他们用牛车， 那头牛，约柜刚刚从非利士人的手上回到以色列人，因为被掳走了嘛，回到非利士，回到以色列城，以色列城那里，他那个城市叫伯士麦，对，那个是利未人的城，对，利未人的城，结果利未人，对，就因为在那一边，神击杀了数字忘记了，70几个人吧，就因为他们擅关约柜，那些利未人吓死了，伯士麦人，他不敢接待约柜，就把约柜推给基列亚比人。那基列亚比是谁啊？基遍人，就让基遍人管了。所以乌撒是基遍人那个家族基遍人是在利未人手底下，就是砍柴烧水的。他们应该要知道，利未人们应该要知道神的约柜要搬动的规矩，结果都没有告诉大卫。利未非利士人用牛车，他们这些利未人也用牛车来搬动约柜，对，也的，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大卫当王了，他掌王权了那要搬动约柜了，要照神的规矩，结果没有搬，没有照神的规矩，所以神在那边要立一个典范你要照神的规矩，你什么东西都要照神的规矩，尤其你这个当王的，你本身就要带头照神的规矩，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做了这个动作，让大卫学教训。对，后来，哼。那个约柜，乌撒被击杀之后，大卫吓死了，不敢把约柜接到大卫城，就把他留给一个利未人家，叫厄别以东，留在他家看守城门的，对，留在他家了。反正神大大祝福他。3个月之后，大卫看到神大大祝福厄别以东了，哎呀，他才敢把约柜又接回家，而且第二次就完全照神的规矩了。对，这两次事件。有它的共通点，都是一个时代的一开始的时候，借着这样的事情来立一个典范在那里，立了一个典范，对，就让神，让神的百姓照神的规矩，对，立了一个典范在那里，所以现在教会刚刚要成立了，对。开始运作，对，有这些神迹奇事，有主耶稣死里复活的道，使人罪得赦免。你信的这些道都齐备在这里，都讲开始传讲了，然后教会开始运作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出了这件事情神选择用这件事情来告诉当时候的教会。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知道所有的事情的，神知道每一个人里头的心思意念的。如果没有这事情的话，就不会有听见都惧怕，就不会有到后来，到后来教会对神。应该有的那一种敬畏，所以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的出现有它的道理。对啊，神要做的是这件事情，全教会和听见这世人都甚惧怕。对，然后连带着，对，也惧怕使徒，这些传道的使徒。惧怕，因为什么要惧怕使徒？因为这是把神的旨意要落实给教会的人，对。所以我个人相信，在初期教会使徒尤其是这个主耶稣所设立的使徒还有保罗主耶稣亲自拣选的，他们在初期教会有特别的权柄。那个特别的权柄呢，是为了要立规矩的，按着神的心意立规矩的。所以保罗在保罗福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 就提到了你要你期待我保罗再次来到哥林多是带着神的权杖吗？对啊，那个权杖那个权柄，事实上就是这个西门彼得他们对啊在这里讲的，你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了。对，讲完了以后他就扑倒了，亚拿尼亚就扑倒断了气了。对你。你怎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妇人立刻扑倒啊，在彼得跟前了。那个是权杖啊，主要是要落实啊这个神的规矩的，要让人能够敬畏神的。所以跟乌撒那一次事件啊很类似。对，很类似，就是过了那次事件之后，你再也没有看到这个哪一个人接触到这个神的这个荣耀，然后就立马就死了这样子。你后来就没看到了，因为是立规矩，就是为了立规矩用的，就好像是更早之前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那特别讲到安息日条款，对啊。对，而且我隔天呢，对啊，有人下一个就是隔一阵子是那个安息日了，真的有人出去砍柴啊去挑水了，然后人家就把他带到摩西面前了，这个人跑在安息日跑出去砍柴挑水了，当场就执行死刑，违反安息日，因为违反安息日这一件事情执行死刑啊，让大家都惧怕了嘛。可是之后呢？你再也没有看到他们为了安息日杀人啊，执行死刑，都是要立规矩哦。所以这三件事情事实上都可以看到，是神在立规矩。那是出现的目的，事件出现的目的是要立规矩啊。那之后呢？你再也没有看到了。对，好，那这是到第六节了。少年人起来把它包裹，然后产出。抬出去埋葬了。第七节，过了3个小时，他妻子进来了，还不知道这事，可能来找老公的哈。对啊，丈夫来了那么久了没回去啊，他过了3个小时跑过来问了。然后第八节，彼得就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核实一下。”就撒菲拉说：“就是这些。”然后彼得就讲了这一句话：“你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门口了，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这句话一讲完，埋葬你丈夫的人脚已经到门口了，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然后马上立刻扑倒在，连害怕的机会都没有啊！对，对，如果下一个判决是让你死刑的话。对，你有害怕的过程，只有他没有，完全没有。听完这句话，就立刻扑倒，然后就断了气了。没有害怕的过程，前面那个也亚拿尼也是没有害怕的过程。那神在立规矩，神主要目的不是要看好看看好戏。亚拿尼亚，撒菲拉，死之前那么的痛苦，那么的害怕，然后像拍电影一样圣经写出来，没有，不是，他们连害怕的机会都没有，纯粹是神立规矩，恐惧都没有，都没有恐惧的过程，因为话一讲完，人就死了嘛。那夫妻两人都是都连恐惧的过程都没有那所以这件事情不是针对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感受，不是，那针对什么？针其他看到的人的感受。就是我个人认为的哈，我个人认为这个他们两个得救了没？当然这个话题应该不需要去讨论，因为圣经没讲嘛，不是重点嘛。不过我个人认为，对啊，对，是不是罪？是罪，是罪，他们是不是信耶稣的？是信耶稣的，耶稣的宝血有没有遮盖他们？是有遮盖他们，对啊，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两个人应该是在神面前还是有份的，对，有没有份啊？不是，不会因为他现在有哦动了私心，然后就留下嫁银，然后一部分嫁银，然后来欺哄圣灵，然后就死了这样，啊，就天国就没份了。我个人不会这样的认为哈，对。啊，所以纯粹，我相信纯粹就是为了教会，让教会其他看到的人有敬畏神的心，这是神做这件事的目的。对，真正的目的是这个。好，所以少年人又把他看他死了，又把他抬出去埋葬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都惧怕，都甚惧怕。所以，对，没错，这就是神为什么要让这对夫妻这样断了气的真正的原因，要全教会要听见这世人都惧怕，惧怕什么？惧怕神是圣洁的，惧怕施恩救人灵魂的神，也是你应该要敬畏他的神，对，惧怕这件事情。好啊，有疑问吗？
没有。
没有，谢谢。那我们继续哈，好，继续下去好了，我们继续了。接下来5章的12节到16节，对，有。使徒们有其他的这些奇妙的作为哈，我们来看12节到16节，谁来帮我们读啊？
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或做信的人，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魔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以来，全都得了医治。阿门。
阿门，好，谢谢杨姐妹。就是初期教会他们使徒的侍奉就全部都带着能力所以就像主耶稣在世一样他们所有的神迹奇事这些医病赶鬼的服事对，都很有成效，对，让我们看到，所以这5节圣经跟前面的是一个对照，是一个对应。前面的亚拿尼亚、撒菲拉那件事情跟这个这里是一个对照在这里对，就是神是不可轻慢的。另外一方面呢，神是怜悯恩典的。所以神做事情还是透过教会来做，所以教会的权柄呢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像这一些。我们现在按着圣经所熟知的教导，都透过这些事情显出来，透过这些事情显出来，对，所以我以前就讲过了，你神要传的福音，是人很难相信的，神自己知道，所以神为了要让人信得清楚，真正的相信神，神一定。会自己出手帮助人相信，因为神是自证的，对，不是只是一套宗教的说法，然后呢，你就信这一套宗教的说法就完毕了。因为如果要信对，要信得清楚，是非常难以相信的。你要认罪悔改，归向神，耶稣为你的罪死了，死在十字架上，到这里都还是一套理论啊。然后他说死里复活。你要相信耶稣已经是死里复活的，证明他没有罪，证明他为你死是有功效的，能够赎你的罪。所以这一整套你要知道， 他在讲什么，认同他要讲什么。光到认同的时候，你已经很难很难了哈。然后人认同，人会死里复活，你相信耶稣为你罪死里复活，然后还不止，要悔改，你的心要把神当做那至高者。你100%的至高者这样子，他就是你的主，你的神，掌管你的。你要清楚到这种程度，其实都是很难很难的。所以神知道，尤其初期教会的时候没有圣经新约圣经根本写都还没有开始写纯粹就是靠口耳相传的一个说法。那如何印证这个口耳相传的说法是真的？那就变成神必须要来自证自己了，神为什么要让使徒能够有这些神机骑士的能力啊？一直有跟着他们同在，就是因为他们所传的那个死里复活的生命之道太难相信了，所以必须要透过他们行神机，让来说服听到的人能够相信啊。那，到我们今天的话，对，你今天教会，对，你说哪一个人我们祷告他生病后来好了，我们可能都祷告了好几个月了，病好了，感谢主，完全不是这个一句话祷告或者是宣告之后他病就好了，很少很少看到这种情况嘛，对不对？为什么？对，那个时候是在立规矩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这个把教会是这个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教会直接有神的权柄同在那些事情要表明出来的时候，对呀，所以在那个时候有神刻意要做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也包括了亚拿尼亚、撒菲拉的管教。就是要让人认识到教会那个权柄使徒所按着神的旨意建立出来的教会有那个权柄然后到后来就大家就已经能够，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接受这样的概念了也在这个社会当中也建立出有的你可以说口碑了。口碑了建立出这种风声了然后逐渐的这一部分就慢慢慢慢的没看到了，我自己听到的见证这是真人的实质上的见证。我想我们这边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听到你们之前现在可能已经是90几岁。这个100岁左右那年纪的弟兄姐妹，他信主时间够长的话，对啊，就在70几年，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因为偷偷的都是偷，也在那10年之间是偷偷的、偷偷摸摸的在聚会的情况，所以那种情况呢，神机骑士也没有太多哈，因为整个外我。环境的氛围不是传道的氛围，所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神机骑士有的话也是自己私底下经历感谢神而已。对啊，可是呢，等到那个10年过去了，开始改革开放了，稍微开放一点点脚步了，那对啊，为了要跟西方做生意的结果呢，那西方都是基督徒跑去中国做生意，他们要教会，为了这个缘故才慢慢打开来的。就是在那几年的时间，那神机其实多得不得了，对，多得不得了。因为传道的需要，因为重新又恢复了嘛，已经这个基督徒被逼迫到那么惨的地步了，现在又重新开始传道恢复了。那一段时间有很多很多的神机奇事，这是我自己听到这个。这个是福州那边的一个老姐妹，她讲见证的时候，哇，就讲那个时候他们的经历那我是有机会能够亲身的经历到她口述历史的人，把那段 过程讲出来哈，就也印证了书上读到的，那个书上有记录下来啊，就让他们亲身经历那些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所描述的啊，对啊，所以今天我就比较可以有那个底气在说啊，当这个地方福音第一次传到这里，圣经还没有普及的状况之下。那神为了要自证他自己是真的，他会有这些神迹奇事普遍的出现，是普遍，可是这种时间不太长，没有太长，对，就那么可能一个世代吧，啊，那么一个世代，然后过去就没有了，对，现在正在发生的，啊，也就是在伊朗那一边，在北朝鲜那一边，啊，那个信耶稣是很。啊，是要被判死刑的地方所以在那里，你又可以听到又可以听到一些神的神迹奇事在那里有所作为那比较多的，那我现在就最近听到比较多的，就是前面那么几年啊，前面那么几年开始有蛮多的那个伊朗人啊，他们。晚上做梦，梦到很奇妙的经历，就是意象当中经历很奇妙的事情那结果他们也因为对圣经都很陌生，所以他们就只觉得做了一些很奇妙的梦。后来让一些基督徒，他把经历让一些基督徒听到了以后，就基督徒就把那个圣经里面的内容翻开来给他看，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前面有另外的课程，我就有提到了嘛。那些为什么以西结啊，要把那个所看到那奇妙的意象写出来啊？为什么启示录那边提到那个人子那羔羊，所要描述这些事情，描述这些很奇妙的景象？对，我们自己读圣经，我们也读不太清楚哈。对啊，反正就是很这样一个启示型的文字嘛，对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解释。哎，可是那些在梦境里、意象当中，他们经历过的人，他们一看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对，因为神用神的方法，神要传福音，可以不需要透过人呢，他可以直接让你做梦啊。然后他的梦境跟圣经的描述很吻合，所以让这些人一步一步，神亲手导引到圣经神的话里头，用这样的方式来导引。所以当初初期教会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神迹奇事的原因所以我就顺带讲，我们看细节12节。神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就像主耶稣他自己亲身传道的时候一样。他们呢，信的人呢，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因为是刚刚开始就五旬节一次公开布道，然后隔天还隔几天，第二次5000人得救的公开布道，所以3000人、5000人，哇，是男丁哦。8000个家庭啊，还没有加上不是公开布道信的是基督徒他们透过人际网络传开来个人布道的，这些人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廊下因为还没有向外面的城市传嘛，对，那个时候就刚刚开始没几天，所以都在圣殿以圣殿为中心这样来聚集。所以都同心合意待在那里了，所罗门的廊下可以理解哈，对，因为还没有传出去嘛，对，福音还没有往外传，都在耶路撒冷里头，围绕着圣殿里头，所以信的人都集中在圣殿这里是可以理解的。13节，其余的人呢，没有一个人敢接近他们，他们谁？使徒。主借使徒的手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使徒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廊下。然后呢， 信的人，很多人都不敢靠近他们，贴近他们，可是却尊重他们，就离了一段距离。可是人群呢，就是围着他们，可是离了他们一段距离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呢，14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天真，连男带女很多。所以除了公开布道之外，私底下个人布道信主的越发天真，男的女的都有很多。15节，甚至呢，因为很多神迹奇事的缘故，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为什么病人抬出来呢？指望彼得走过去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哦，所以那个神迹奇事都那是就是很夸张了。那个人想要寻求这个神迹奇事的作为，这个已经到这种程度了，让影子。希望彼得走过去的时候，那个他身上的影子啊，能够只要遮盖过和走过去遮盖过这些病人，病人都好了，因为16节告诉你啊，全都得医治了，还有被鬼附的，对啊，那不只是这个风声传出去，不止耶路撒冷了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其实你读到这里，你有没有一个印象？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有没有？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做的比我更大，简直就是嘛！啊，这个时候西门彼得这多负众望啊！他这个老百姓有病。的把病人抬到街上，指望彼得走过去，影子照过去，这就好了，真的就好了。你说多奇妙，多神奇啊！对，是啊，所以难怪就很短的时间就全部都轰动起来，特别是那些有长期病痛的啊，那这个精神有疾病的哈，都带过来了，全都得了医治，对。哎，所以这些使徒们在当初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在老百姓的眼中简直就是耶稣在世啊，就是同等级的那种尊重在那里啊，对，神做的，不是哪个西门彼得哪一个使徒厉害，不是，是神自己的作为。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要信的福音是非常难信的。无灾无病的人听到这个，他觉得希腊人那听到你觉得就是很愚蠢，以为愚拙。有学问的人啊，他们要求神迹，是啊。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你没有办法印证你这个说法就是从神而来。对，所以在初期教会的时候，神知道很难传。所以神自己有亲自的作为，其实神自己亲自的作为这件事，不是只有初期教会是这样，我们现在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这样，只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是有摩西和先知的书不止了，还有新约圣经了，主耶稣说过的话。门徒们按着主耶稣的这个感动写下来的这些书卷，我们有了。那神更要这些出信的信徒，不是只是信从神迹奇事，而是要信从摩西和先知的话，信从新约使徒们他们的教导。这样你才知道你在信什么，而不是只是信一套人口耳相传的说法而已。我们神非常有智慧的，他福音传到哪一个地步的时候，就用那个地步最合适的做法。一样的是什么？神要向你证明他自己。那当你已经有圣经了， 当你能够容易接触到圣经教导了，那神知道福音还是很难信的，只不过他自证的模式是变成了你有了耶稣的命令就遵行，耶稣要向你显现，变成这种模式了。所以每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他肯定会有神自己给他的自证，一定有的，必须的。没有的话，赶快求，求神给啊，赶快求，因为神是真的嘛。那假的，你再怎么求也没有用啊，去跟那个偶像求啊，对啊，像以利亚，哈哈，你们继续啊，砍自己啊！那些拜巴利的先知，他们又叫又跳啊，甚至拿刀出来砍自己啊，要流血啊，这样。你继续吧，你们那个巴利神是睡觉了是不是啊？把他叫起来吧。假的不会有任何的回应嘛？你信的耶稣是真的，你信的耶和华神是真的啊，他一定会回应的。只不过他要规范你回应的模式是怎样，用这种模式来调整你的焦点，用这种模式来帮助你信得清楚、信得正确，来帮助你不要被什么样的感动、什么异端邪说一拉就拉走了。对，一开始没有圣经的时候，那没办法，一定要让你亲身经历到立即的神迹奇事，吸引你眼球嘛，然后在这里面再一步一步建立教会的规矩，建立你个人的规矩啊，然后到后来圣经这个书信写下来了啊，对啊，2000年之后换成我们了，我们经历一样要经历，只不过因为整个规矩已经立定清楚了，对啊，可是同样的事情就是你一样是经历神的话的能力，你一定会有经历神跟你显现，要不然你的信没有根基嘛，没经历嘛，对啊。啊，所以神知道，所以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你一定会有经历过神的大能的，一定的，对，对，要不然你的信就没根没基了嘛。好，到这里有疑问吗？
没有。
嗯，没有，好，谢谢。真的都没有啊！哎呀，有好不好？不要我自己在那边唱独角戏。
牧
那我
师，
来
我
问
想
你，
问一下，
有了，太好了，来问，太好了。
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这个神级骑士吧，就是这些。当时的那些人，他就是那种被鬼附的。按我们现在来说，这种抑郁症的，现代的这种抑郁症的，属于不属于那种被鬼附的呀，牧师？
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耶，对呀，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所以有那个可能在那里，我就没有办法确定的跟你讲是或不是，
我
对。
就是说，他有没有一种相近呢、啊？因为就像耶稣那个时代，你看他，这上头老说被五鬼缠魔啊，那种被五鬼缠魔，就像我们在学福音专题的时候，你像那个小孩子，还有那个格拉森的，他们已经就让人看出来了，那种是明显的是被鬼附的。可是像那个驼背的女人呢、啊？你看不出来呀，但是他也是被鬼附的这种。我就是说，像现在的抑郁症，他就是心里他被那个心里的那个结捆绑住以后，想不出来。我就想，他可能有没有可能也是这种，被鬼，五鬼附着的呀。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回答，这真的，你再怎么问，我也真的没办法回答。可是我能够说的事情就是，对，巫鬼附，如果你要照这种圣经上的，就主耶稣的做法的话，对，主耶稣的做法就是问他名字嘛，你叫什么名字？对，就看他的意志在里面。那 那个你刚举的例子举得很好，这个18年驼背的那个妇人，她的意志，她那个意志，并没有说被乌鬼夺去，所以她还是，正正常常的每个礼拜的去安息日嘛，去敬拜，只是都驼着背18年这样子。那照主耶稣的讲法就是。魔鬼撒旦用这样驼背弯腰的这个看起来像病的辖制他，从这个辖制来讲角度来讲，确实是乌鬼来的辖制，只不过他的做法呢就没有到那种把这个妇人的意志全部给吞没了这样子，没到那种程度。对啊，然后你现在提到那个抑郁症的事情。某个程度来说，的确也是黑暗的权势在搅扰，的确也是。那你如为什么可以这样理解呢？可是我你说那简单的说他们是被鬼附，我说不出这个程度上，我不觉得有到那种程度，我可以促成我可以有底气说他们是被鬼附。可是呢？我可以说，他们在这种黑暗的权势的搅扰底下，这是可以说的。为什么？黑暗的权势，当然就魔鬼撒旦的作为，他这样的作为是做什么？他在亵渎神。为什么呢？你去搅扰人，到让人到一个不正常的地步，失去了。所谓的不正常，就是失去了人应该有的荣耀。这荣耀是神的荣耀啊，因为形象样式像神啊。那现在黑暗的权势就搞你，把你搞了，你的人生观是扭曲的，把你搞的，你的人生的盼望是扭曲的，对，把你搞的，人的生活，在别人的眼光看起来就是那种，畏畏缩缩的，这是邪灵的作为，这可以，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讲。可是有没有到这种程度，他是被鬼附？我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那这只是忧郁症，你看得出，或是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已经在这种状态里面，也就是被影响了，不是那种这个正正常常的人了，这样子。对，是一个生病了的状态，心理生病的状态。你本身其他的疾病也是嘛，因为罪的罪，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你有生病的可能嘛。对啊，对啊。那你表面上看起来啊，这个光鲜亮丽的人啊，体制内的啊，对啊，这个走出来就局里局气的，威风的不得了。那晚上的时候就去吃饭喝酒，然后收红包，然后就在那里面出不来，其实也是邪灵的作为啊！对啊，所以这里面不是只是说哦，这个抑郁症的人才很，事实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般人。看起来正正常常的，你不知道生活哪一个角落里面是怎么样子，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耶稣叫我们不要用外貌，不要用外貌判断人嘛，你是不知道的。对呀，对，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活在那一种被黑暗的权势所辖制、搅扰的状态里头。这个是可以这样讲的。这是可以这样讲，可是有没有严重到这个人说是他是被鬼附？对，那要看情况了，对不对？对，有没有回答你了？
我明白了，牧师。其实，就是这个人很正常。就记得我们在讲福音专题的时候，分什么高级鬼啊、低级鬼，其实他不分。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信的话，就是伏在撒旦的权下。其实我们也是在，神中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夺回来，然后潜到耶稣的这个爱子的国里。
但是呢，就像那些抑郁症的吧，就是一个没有得抑郁症的这个人，他也会有正常的生病，只不过他这个生病和别的病他是不一样的，可能心里的那个结，但是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被鬼附，但是他也是一种生病的状态。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牧师？
是可以这样理解，没错的，对。
好的，谢谢。我的问题完了。
好的，谢谢。还有吗？有疑问吗？
我刚才想问来着，又讲不清楚了。我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啊，就是刚才你讲了神他是自证的啊，就是这段时间我越接触越就是到这个点了，我就很注重就是跟神的关系，比如说会讲到说。主啊，你是我的主，就是个人的主。然后就是刚才你说，我个人的话是宇宙万物，他是在我的主宰，是不是？然后对十字架救恩的那个，我经常跟牧师这样讲，就是经常我会有在这上面就有很多的疑虑，然后就觉得我自己没有，然后我就祷告的时候，我最近祷告的那个目标也是这一方面啊，为我自己的这个跟神的关系。就很追求想跟神的那个关系，就像圣经所说的那种关系。然后刚才你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咱们就是人在神面前，有那个不确信。我经常会听课的时候，听了，就是心里面就有那种反对的意见就来了，就是有那个意念马上就来了。但是我又会马上很快的这样子啊，不对啊，我会这样子一个状态。然后的话，刚刚是你在讲这个就是。神他会从我这个疑惑，或者说慢慢的会带领我，带到这个信心的这个过程当中，神他是要自己亲自这样要把我带过来的，我就是我是这样子，我是这样的想的，
是
我就
啊，
分
对
享
呀，
这个，
是啊。
我刚刚对就是这段时间我老是经常会。就是很钻牛角尖，有时候就是钻到里面了。然后刚刚牧师你这样解释的话，我就觉得哎呀，交给神，神会带领我的，会把我这个从怀疑或者说从这个信心不够的那种状态当中、疑虑当中，会慢慢的带过来的。好的，我就分享这个。
是的，没错。你分享得很好，对。
好的。
对啊，诗篇46篇嘛，对。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神自己会作为的，我们的神是自己会作为的，尤其是你需要的那些神的作为，神知道的，神会在最合适的时间，他会想让你经历到的。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哈。来，大祭司他们是怎么样了？来，5章17节读到24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我来读，
大祭司和你来。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沙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拉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圣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教区工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门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没有，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阿门。”
我们谢谢于姐妹啊，所以再一次的 又被关到监牢里，使徒们这时候不只是彼得跟约翰了，是使徒们呐，啊，12个使徒都被不收在外监里面了，对，又被关起来了啊，啊，所以这些神迹奇事那么多的结果啊，就引起因为老百姓轰动了嘛，就引起这些这个管事的人啊，这些做官的。啊，开始注意到你了。对，前面不是才严严的吩咐吗？绝对不能啊，不能用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来传道吗？不能奉他名传道。结果呢，还继续传，而且还不止那么多神迹奇事，都是奉耶稣的名的。哦，所以大祭司他们就开始来了，来对付了。所以第17节，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那之前有解释过撒都该教门嘛，就是祭司们基本上跟罗马帝国他们走得近的，就是他们有他们的神学，他们那个教门啊，这个教门是也就是我们今天来讲的那个有权柄的那一些人了，对，做官的掌权的那一些人，都起来满心记恨，然后就抓住使徒了，收在外间。这使徒不只是西门彼得跟约翰，12个使徒，因为前面那个在所罗门廊下，12个使徒都在那里老百姓才找得到固定的一个根据地啊，老百姓才找得到嘛，所以现在那么多老百姓啊，在这里啊，都围着这使徒转啊，所以。这些做官长居然就拿住使徒，12个使徒，对，19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就对他们说：“你们出去站在殿里，把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好啊，又一件神迹奇事出来了，对，因为主的使者开了监门，把他们带出去，神自己亲自的带领，然后。21节，使徒们听了这话，对，天将亮的时候出来了吗？从监牢里面出来，哎，就跑一天，天刚刚亮就跑去圣殿里面教训人了。大祭司和他的同事，同人就是同事哈，叫齐了工会的人，因为抓在一起，他们不知道，这个有这个主的使者把使徒们放出去，他们不知道就。要聚集，想要审判他们啦，要找他们麻烦啦。而且我，人叫齐了以后，就派人去监牢里面把这些使徒们要提出来，要审判了。可是呢，差役到了监牢里，没有看到他们在监牢啦。回来禀告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在门外。"可是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就非常奇怪的事了。看守的人也觉得没事，好好的，门也是上锁了，每一道门都是上锁的。而且我真的找到那个监牢人，里面没人了，有这种事？对，所以24节，守殿官跟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道这事将来要如何啊？对。怎么明明关在监牢里面呢？现在不见了，然后没有人发现，看守监牢的人也在外面站得好好的，每一道门都是上锁的。那这怎么一回事啊？平行时空吗？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25节，看到33节啊，真的叫来审讯了。来，谁来读啊？25节到33节，谢谢。
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守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逮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责？"命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
就有责任的血怪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救他复活，生前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教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阿门。
好，谢谢。啊，工会的人听见，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哈，对，所以现在在圣殿那一边在布道的使徒们，对呀，守殿官跟这些祭司长们就要把他们抓过来审讯了。啊。这审讯的内容就在这里哈，那我们看细节25节，啊，园禀报啦，哎，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圣殿里面教训百姓呢，啊，所以赶快派那个守殿官还有差役把他们带过来，并没有用强暴带过来的，那为什么没有想要强暴？不是因为好心啊，是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就现在，这些使徒们在百姓心里是非常非常的负众望的状态，变得这些工会的人啊碍手碍脚，已经对不敢轻易的就再逮捕啊，就杀害啊，这些不敢，因为老百姓站在使徒这一边呢、啊，那他们怕老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哦，好，那没有用强暴带到工会了啊。就叫使徒就在站在公会前面，大祭司就问话了：“哎，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结果呢，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现在充满了耶路撒冷啊，因为正在进行日子嘛，又神机奇事，神要做的当然充满了。你们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所以他们也留意西门彼得还有其他使徒们传道啊、哦，两次公开的布道，审讯的内容，彼得都讲了，你们，对，你们把拿撒勒耶稣挂在木头上杀害，你们把拿撒勒耶稣交给这个外邦人的手里，比拉多手里。你们，哎，听的人很多嘛，对不对？3000人得救的时候，众人听见这话就扎心。他们觉得是讲他们，你们呢？那觉得扎心，觉得自己心痛，为什么会心痛？因为觉得我就是啊。哎，可是这一些人，他人都听到你们，都指着他们，你们讲，就是这些大祭司。啊，工会的成员听到你们的时候就说：“你怎么叫这个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就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愿意承认这个。哎，你慢慢就分别出来，你看到了吗？你被讲你们的人，他心里怎么回应的？啊？如果就像我们现代，我们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我们这边新竹没有一个犹太人。可是讲起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哎，我们这些不是犹太的人，照理来说跟我没有关系嘛，而且离了2000年之后了，哎，结果呢，信从主的啊，是我们的罪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对不对？真信的就是如此嘛，那不信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一模一样的态度，就是这里啊，跟这些大祭司们一模。哎呀，你要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头上，他不信嘛，他不信嘛。好啊，他因为大祭司们他们不信，所以这样讲话。那彼得怎么回应呢？每一次被审讯都是传道的机会。对，你看。 西门彼得怎么讲？西门彼得众使徒就回答了：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前面就是这种态度啊，对，对，你们自己酌量吧。对，我们听的，我们所见的，我们所听的，我们不能不说。这里就是这样，一样的态度，没有改变的哈。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又还是一样，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对，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他死里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将悔改的心。对，耶稣他是救主，他更是君王啊！对，更是君王。对，什么意思？你要听他的圣旨的，你要听从主耶稣的教导的。你说你信他是救主，可是你不听从他的教导，你对他的教导没兴趣，你学都不想学。请问你有没有真的把他当做君王？所以。这些大祭司非常的有福气，为什么有福气？虽然是审讯啊，在审讯的过程，西门彼得把每一个关键字都讲了，要他去想。你说有你，神有没有给他莫大的恩典？他都听到了，他都听到了，听到神真正的意思了，这就是福气。所以这些大祭司，真的，神真的没有欠他们，因为他们应该要听到的都听到了，只是不信，只是不信。最重要的这些关键字，他们都听到，而且听懂了，还不信。对，神且用右手将耶稣高举，叫耶稣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悔改的心，神所赐；赦罪的恩是神所赐的。所以没有任何的缺啊。这些大祭司们就纯粹只是透过这些事情就印证了，他真的就是不信，他真的就不信。对，西门彼得所传的道没有缺的。只是见证了他们的不幸，对，好，那我们呢？我们这些使徒都是为这些事做见证啊，什么事啊？就前面传道这些事嘛，主耶稣死里复活，然后主耶稣啊，神让他做君王啊，做救主啊，神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都赐给人了，我们就是这些事情为这些事情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为什么现在要提倡圣灵？因为这些神迹奇事啊，谁能够经历到神的作为，这些神迹奇事，他愿意顺从啊，对，这些神迹奇事都是圣灵做的，而他经历这些神迹奇事的人。他有一个最起码的顺从的心呐、啊，他愿意来相信拿撒勒耶稣啊，才会经历这些神迹奇事嘛。所以不只是使徒做见证，圣灵也做见证。所以我刚才又连接到刚才提到了哈，对啊，我们所信的神是自证的。对，今天你这个人能够信得清楚，你有份，因为神自证给你看，你肯定能够经历的。对，对你有那个顺从神的心，神一定让会上让像是亲身向你见证他自己的。好，所以33节，公会的人听见了，哎呦，完整的福音听见了，极其恼怒，他不信嘛。你为什么极其恼怒？你说我们害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不就是吗？哎，可是他们就不愿意接受，他们不愿意承认。 对，极其恼怒，现在要杀他们了。对，好，那接下来有疑问吗？在这里应该很清楚哈。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34节到42节，来谁来读啊？34节到四十二节，谢谢。
但有一个法利
但有
赛
一
人，
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交代众人说：“以色列人呐，弄到这些人，你们应当修行怎样办理？从前吊打起来，自夸伟大，服从他的人也要失败，拜赏他拜赏后，服从他的劝导散了。于是。”外语无恙。此后不免上车的时候，又要加利利的摇到起来，仍要些百姓跟从他，他也免了。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这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这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都是共计生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要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派外，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阿门。
阿门，谢谢王姐妹。好啊，审讯其实几乎要结论出来，要他们要工会要杀这些使徒了。哎，可是呢，现在工会有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站起来说话，加玛列，这个人就是保罗的老师哈。保罗他还在当法利赛人的时候，老师加玛列门下，那保罗是加玛列得意门生啊，对。好，他说话了啊，他说话了哈，我们看他怎么说，来看细节了哈，也就因为他说话，就拦阻住了工会下决定要杀使徒，啊，让使徒们等于是能够继续在耶路撒冷传道下去哈，就是因为他说话，好，那我们来看细节了，34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啊，应该就是那个拉波尼啊，拉波尼，尊贵的那个老师这样子，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公会自己内部开会。35节，带出去了，使徒带出去了。加玛列就对众人说了：“以色列人呐、啊，论到这些，你应当小心怎样办理啊！你要小心啊，因为之前有类似的事情啊，两次啊，一次叫丢大的啊，自夸为大，跟随他的服从他有400人，那声势也比较浩大哈、啊。哎，后来丢大死了，被杀了。”哎，也就散伙了，他们400人也就散伙了，服从他全都散了，归于无有。好一次，37节。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降世的那段时间，啊，又有加利利人犹大起来引诱这些百姓来跟随他，哦、啊，所以加利利也的那个犹大又要起来反叛嘛，要引诱百姓跟随他反叛罗马帝国，结果呢，他也灭亡了。啊，服从他的也都四散了，所以两次之前有两次事件哈、啊，就是这几十年发生的事。所以加玛列拿出来呢，那他为什么提这两件事？38节，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他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啥意思？前面两次就是这样嘛，好像一开始很有那么一回事，后来也是上火了，对。所以现在看来，你要管，不要管这些人，不要随任凭他们，随他们，他们所谋的、所行的，如果是出于人呐、啊，必要败坏，没任何意思了，一定会对。 无疾而终。可是39节，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你就不能败坏他们啦。
有的。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你攻击神的仆人了嘛。所以你现在呢？那为什么加玛利会这样讲话？你看不出他是真信的，可是你也看，你也看啊，看不出他不信。为什么？神机骑士嘛，他也有观察，人家也是有脑袋的，也在观察这些神机骑士。哎，这个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啊，不是只是使徒开始有这种风潮啊，是主耶稣还活着的时候，传道3年半就已经这样，所以这个是3年半之后啊。主耶稣都已经照法利赛人说法死了，尸体被门徒偷走了。哎，结果神机骑士不只是没有停哦，还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啥意思？以前传道耶稣一个人传道，偶尔差派门徒2个2个出去，现在12个使徒传道啊，那声势更浩大了。每个使徒都能够行神机骑士啊。所以加玛利也看在眼里嘛，对，所以是不是可能这些人这些事真的出于神，难说啊。所以你要留那个空间啊。如果是出于人，跟神无关的话，那也闹一闹也就过去了。所以啊，最明智的做法，你就静观其变，随他们。对，他还讲啊，如果是真的的话。如果真的出于神，看到那些神迹奇事没？如果真的出于神，你不能败坏他们，你对付他们，你反而是攻击神了，你自己要小心了。对，诶，有这个，虽然他还没有信哦，应该是还没有信，可是呢，他讲起这事情是公正人士，说得很有道理啊。如果出于神的话。你不能败坏他，你如果败坏，你反而是攻击神。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他搞不出什么名堂嘛。对，所以啊，最明智的做法就静观其变，什么都不动。有他这样一讲，我相信他这样讲也是出于神自己，神在运作，所以他讲这样的话，拦阻住马上要杀使徒的行动了。哎，就是神自己出手作为，让加玛利来讲这句话。他又合适的身份啊，在那个位份上面，对啊，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嘛，啊，像以斯帖一样嘛，就是为了这个时候啊，对，能够替使徒讲上几句啊，不是替使徒，表面上替使徒讲的，其实是神自己的作为。这段时间就是在耶路撒冷要继续传福音，福音要广传，是神自己的时间表在那里啊，所以神。超然的出手了啊，让加玛列这个是讲了这一段话，所以拦阻住了40节，工会的人就听从他了啊，就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对，发泄一下他们的那个愤恨嘛，打了，然后又严严吩咐不可以奉耶稣的名传道啊，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那有用吗？当然没用啊，人家还是要传的啊，好，打了。那警告过，把他们放了。41节，使徒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这就这很夸张了。你刚刚被打，他们打不是打2下是吧？完事了，你肯定是狠狠的打。发泄他们的愤恨嘛。哎，这被人家狠狠的打了，就要离开了，反而心里欢喜，为什么？因为算是配为耶稣的名受辱，配为耶稣的名受辱，被打了去了。哇，我配，神太高看我了，我居然配，感谢主啊，配为这名受辱，原来不配。我不配，我祷告不配，是奉耶稣的名，我不配，我是个罪人。结果现在神抬举我，让我因为耶稣的名而受逼迫，受逼迫是神抬举我，配为这名受辱。 这个时候，我相信这使徒们在当初主耶稣受难之前那些教导，对，仆人不能超过主人呢，对不对？学生不能超过夫子啊。今天主耶稣自己都被逼迫致死了，对啊，仆人怎么可能不没有不被逼迫的？所以主耶稣讲，我受的你们也要受啊，我喝的杯你们以后也要喝啊，就是讲这个。哎，这些主耶稣曾经教导过的，这时候连在一起了，配为这名受辱，这个信清清楚楚的啦。对，就这些使徒们、传道人们，对，信得清清楚楚了，对，配为这名受辱，用感恩喜乐的心接受逼迫。对，主耶稣讲了，对，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对，他被逼迫了，他经历这一些，他这些话想起来，配为这名受辱。哇，我原先不配的，我怎么样一个罪，现在居然神抬举我，让我有机会像耶稣一样为耶稣的名来受辱啊！是神抬举我了，这下信得清楚了哈。对，为主的名受苦，以为荣耀。那以为荣耀配为这名受辱，结果你进不了啊！对啊，人家严严的禁止，还把你打了。结果呢，42节，结果就是他们每天在店里面，在家里面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在家里能够理解，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可是他在店里呢，啥意思？没有任何改变。被打之前跟被打之后完全一样，该在圣殿里面传福音，他照样继续传。这种模式一直到第7章斯蒂凡殉道了，才停下来。那个时候才真的犹太教公开的逼迫了，所以也就是加玛列讲了这一段话。只是暂时让他们罢手，要杀使徒的心暂时罢手了。哎，可是呢，没多久，那可能没几天了，可能不到几个月，马上就大逼迫来了，犹太教的对基督徒的大逼迫就来了，赶出会堂了，这样子。好啊，所以我们第5章看完毕了，有疑问吗？有疑问吗？
老师，我那问一下，这丢大起来，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完了附送他的人约有400人。这丢大，这人物不太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就好了，
对呀，不过他有描述嘛，丢大起来，自夸为大，就是，反正有人教导，有人跟嘛。服从他的有400人，对啊，就他被杀了，这是有写的。那至于细节是怎样，不知道。不过加玛列会拿出来当做个例子的话，肯定跟
是
信仰
反面
有关，
的，我觉
是
得应
反
该
面
是
的，
好
是反
的。
面的，跟信仰有关，或是跟他们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有关。
好的，知道了。
那这里，他们犹太人很。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氛围他们很盼望能够有机会推翻罗马帝国，推翻不了，至少我这个犹太人的土地上面把他们赶出去，对啊，他们恢复自己王，就是成为一个大卫王朝那个身份，所以他们才期待弥赛亚。那弥赛亚来是照预言而来的。就有因为那个民族氛围在那里，那日子也不好过，所以呢，就会有类似像假基督的那种人，会宣告自己就是那一个预言的那一个，像这个丢大啦，像接下来那个加利利的犹大， 或多或少都带着那个意识在里头。对，因为主耶稣他自己讲到末世预言也是这样嘛，在末世的时候，很多假先知啊、假基督啊，自称自己是要来的啊，对，类似这样的一种思维逻辑在背后。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也是一个犹太人呢，他们因为他们圣殿盖好了以后，又过了400年了嘛，哎，结果他们的国家还没有独立啊，还没有复国啊，所以他们然后生活又很困苦啊，所以始终有那个期待在那里等候弥赛亚，所以有很多自称弥赛亚的自称是基督的，像这个丢大，像那个犹大，很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思维在背后，那没不成气候啊，不是吗？所以加玛列拿出来这样讲，现在人家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在传的，是不是又一个这样的团体出现？你放心，如果是如果不是的话，他自己不是出于神的话，他就会四散。可是呢，如果真的是出于神的话，那你就更不应该要败坏他们，要不然你就攻击神了。
嗯，
好，
好的，明白了。
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吗？没有疑问，来，我们继续第六章了啊，第六章了，第六章就我们先看拣选7个执事吧。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都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个使徒叫众人、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奖赏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奖赏腓力、波罗哥罗、尼加纳、提门、巴米拉，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阿门。
阿门，
阿门。
好，谢谢。拣选这个7个执事，为了要管理饭食，对，然后哪7个这样，然后到最后面提到，神道兴旺起来，那我们看细节了哈。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他们都是犹太人，那为什么叫希伯来人呢？因为讲希伯来话就是他的口头语言还是用希伯来话讲。那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血统是犹太人，可是呢，因为常年在侨居地居住在罗马帝国各个地方，所以他们已经习惯用官话了。甚至他们可能各地的方言也都在讲，可是呢，不同地方凑在一起，方言互相不通，就自然而然就想起他们的普通话。那个时候的普通话就是希腊话，希利尼话就是希腊话所以有希腊话的犹太人跟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些事情嘛。那事情哪来的？为什么要发怨言呢？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短时间之内有3000个男丁得救，3000个家庭，一个男丁就是代表一个家庭， 5000个男丁得救，5000个家庭，8000个家庭啊，散布在耶路撒冷城啊，城里城外啊，这8000个，对啊，然后呢，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蛮多的。啊，那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不见得都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说这里面好大一部分是外乡来的人，对，他们家不在这里啊，那吃喝怎么办？所以啊，有耶路撒冷当地的基督徒，对，变卖田产家业拿出来的钱啊，放在使徒脚前，然后。对啊，各自取各自需用的，所以现在天天的供给上，因为当时候因为一下子人那么多，尤其是外乡的人，包括使徒们，他们家也不在这里，他们都是加利利人呐、啊，所以他们吃喝，他没有办法所谓的回家啊，所以只能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他们接待这些外乡的犹太人基督徒啊，那一家做不可能靠一家，要很多家庭做这样的事啊，所以就会有这些天天要吃什么喝什么，要供应他们的问题啊。那一下子8000个家庭在这边运作着，吃什么喝什么啊？要怎样的采买？那久了都会是负担了，所以该怎么做呢？对，时间一拉长之后就有问题了，疏忽了啊！天天的供给吃喝上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就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这些寡妇们，对，可能还带着孩子哦，那寡妇。尤其是讲希腊话，那等于是外乡的寡妇，他们也来敬拜神嘛。五旬节节期的时候就来了，以后就遇到使徒们布道，后来信主了，就留下来了。哎，可是他们第一个是外乡的，第二个他没有办法有工作，所
观
以
众量。
他们的吃喝纯粹就要靠着。纯粹就要靠着别的基督徒的供应嘛，就在供应的过程发现他们被忽略了，怎么办？这应该都不是故意的啊，不会不会，比如说有人贪渎了，对啊，有些居委会要跟你转一手啊，外面来的运进来的菜在外面给你拦住，拦住了以后。对啊，是要征调来，这个是充公了啊，然后我们统一发放的时候要跟你收一笔钱，对，我们大家听起来很耳熟嘛，对不对？不是刚刚发生的嘛，对，人呐，没有信耶稣啊，都嘛是罪人。人都想自己啊，自己人顾好了，好了，没其他的不管。对啊，我能够抽税，我抽税，我能中间过一手，我赚一手啊。管起资源来都是这
哦，
个样
对。
子，对，都是这个样子。人需要信耶稣啊，真的是需要信耶稣，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人那些罪性。好，所以反映出来十二个使徒知道了，十二个使徒这个时候怎么处理的？你要留意要怎么处理啊？叫众门徒来。现在的确，如果这8000个家庭都是靠这个12个人来管的话，他根本管不过来啊。更何况，神叫使徒们的工作不是管这些事，杂事的啊。也不能说杂事，因为很重要的事啊，不能说杂事。人一多了以后，所有杂事都变成大事，多了嘛。对，这12个使徒就叫门徒来了，看怎么办。他说：“ 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很明显的哈，12个使徒现在就看到问题所在，就是天天供给上忽略了，就是因为没办法管好。那为什么没办法管好？没有合适的职分去管它。虽然现在设立一个新的职分，那管理那么多人的运作要有新的职分。管理饭食的职分啊，哎，所以呢，哎，谁来做这个职分？我们不是啊，神呼召我们就是为了传道对，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你清不清楚你的职分？对，不要什么样的事情都自己马上冲上去。就贴上去，对，你神呼召你职分不是你就不要做，你让神呼召合适的恩赐、合适的职分去做他合适的事，应该的。所以那个分工要分的合适啊。那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呢，弟兄们现在怎么办呢？要选合适管理饭食的人来做这事情。当从你们中间选7个有好名声，啊，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啊，7个好名声的人，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为什么要好名声？因为你现在是管资源。你凡是管资源，就有可能有这种贪渎的试探，所以需要有好名声。至少这个人是不会贪渎的人嘛，不是像我们讲的，对不对？从外面运来的物资，他自己先拦下来，因为他是公家的人，要管理，结果他转一手赚钱。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人来去管这个资源，所以要好名声的人，好名声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保护条件了嘛。对啊，他之所以有好名声，那基本上大部分来说就是好品格的嘛。啊，让好品格的人出来管理资源啊，少了减少一些贪渎的事情嘛，对不对？对，好，更何况。基督徒的奉献不是只是资源而已啊，那是神的。当基督徒把这些货财奉献给教会的时候，就是神的啦。你是管理神的资源的人呐，对啊，所以肯定要有这些好名声的，是一个来管理啊，好，第二个条件被圣灵充满啊，这次圣灵充满就很重要了。如果你圣灵充满的定义就在地上打滚的那一种啊，唱歌起来哦，这那个会掉眼泪叫圣灵充满的话，那跟管理饭食啥事啊？不是的，被圣灵充满不能这样解释的。好，保罗的解释，他打个比喻，像被酒充满一样。对，醉酒的人被酒充满，所以他才醉酒。那为什么呢？因为酒。控制了他了，所以这个人现在行出来行为不是他原来他自己那个他，而是被酒所控制的他。好，那现在什么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控制的他啊，那是不是像被鬼附？当然不是，被圣灵充满是神，因为神造人赐给人形象样式像神，包括了自由意志，所以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被圣灵充满，圣灵不会辖制这个人的自由意志，这是神造的初衷啊！为了这个自由意志，付了多大的代价嘛，对不对？所以是整个是犯罪啊，要蒙救赎啊，耶稣为我们罪死啊，来救赎我们，都是为了这个自由意志啊！所以神非常非常宝贵自由意志啊！所以神充满你，神掌管你，绝对不是你。自由意志被侵占了，被辖制的状态，不是，那是鬼才做的事。 鬼不重视人的自由意志，鬼完全不会考虑人权的问题，邪恶的权势完全不会在乎人的自由意志是不是被公平的对待，那背后是邪恶，他才理你了，他才不理你了，对。圣灵的充满，他绝对不会是辖制人、胁迫人的，那绝对不会勉强人的。对，圣灵充满所展开的行为，绝对不会真的是把那个提出问题人当问题解决这样。啊，对，七个有好名声，这个要被圣灵什么意思？如何是圣灵在完全尊重你的自由的意志之下来掌管你？就是你这个个人，你这个自由意志，甘心乐意的欢迎圣灵自己的掌管，完全的被他掌管，是甘心乐意的情况之下。那圣灵如何掌管你？老师说，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来掌管你。也就是你这个人在满心欢喜、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之下，你这个人叫做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你甘心乐意被神的话来掌管你了，你好高兴的被神的话来掌管你了，对，你好高兴的愿意把你自己的骄傲，愿意把你自己里头的这么那你自己的那一套完全的舍了放下，让神的那一套来完全的掌管你，高兴的领受啊。所以这个被圣灵充满是一种生活模式，它不是只是一个宗教经历，是一个生活模式。我甘心乐意的活在神的掌管之下，我这样的生活模式的人，这叫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才鼓励你要常常被，这个常常是总是被圣灵充满。你要活在神的权柄之下，神的话的权柄之下。总是在这种状态里头。好啦，有好名声就好品格啊，被圣灵充满，就他对神的道是通达的，这是最起码的，才可能他知道要照神的旨意活，该高兴欢喜快乐的照神的旨意活生活模式，所以。你会有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模式，就意味着他对神的道的理解是通达的，才有可能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了。对，所以你这个智慧充足，他肯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肯定也是在神的道上面是通达的人，才有可能，对啊，智慧充足。哎，不就是管理饭食吗？又要讲究品格，然后又要讲究这个人是被神的道啊来充满的，又要是这么敬畏神，对神的道通达的，至于吗？只是管理饭的，没有，不是啊，一定的。因为第一个，那是神的事。今天圣徒们的吃喝，你要用教会的概念来看的话，都是神自己的公义，神的事。所以你做神的事的人，你是服侍神的神的仆人的人，这是最基本的品格。好名声，被圣灵充满，顺从神的道，对神的道通达，敬畏神，按着神的道行。因为你管的是神的资源，你经手的是神的资源。如果没有这些品格的话，那我们这世界多的是这样的，他说这所有这些贪官哪来的？都是这样的人嘛。你可能很能干，对啊，很聪明，很会跟人须臾蛇尾啊，很有技巧，那人际关系上能手。哎，可是呢？你管理这些资源的时候，都可以上下其手，那些聪明都拿来上下其手了，对。所以啊，神太知道人的人性了哈、啊， 所以，即使是管理饭食，没有那个量大啊。对啊，尤其是神的工作啊，尤其是关乎到圣徒的福祉啊，他们的生活供应啊，对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要拣选服侍神的人是这样这种条件，对，好啦，那管理饭食如此，你现在拣选人，来带小组。啊，拣选弟兄姐妹来当开放家庭，拣选弟兄姐妹来管账，是不是？是不是？这几个条件适用不只是管理饭食而已啊，每一个服侍神的岗位都是这样的条件，都应该是最起码的，最起码的。你不能说哦，有这个知识就去管，对啊。你绝对不能说啊，他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面，能够识字，上过初中，上过高中，就让他去，让让那他就让他讲道。你害这个人了、啊，你安排就因为他识字，就因为他有读过书，有一些文化，就站起来讲道，让粗心的就做这个事情，你害死人了。他讲台站了3个月、半年、1年了以后，他觉得他能讲了，对啊，结果基本的圣经完全不懂，他就觉得他能讲，你不害他吗？你知道他觉得他能了以后，你要改他，要凹他，要搬他，把他里面观念改变有多难呐、啊？对，哦，所以。服侍的人，你要开这个岗位，让人站在这个上面服侍，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对，不能是因为他有文化就安排他啊，他能够站着讲道，因为他能够识字，能够读懂书。你跟我们这群解经学到现在，要读懂圣经容易啊，识字就读得懂啊。我们有多少非常非常会读书的高级知识分子，读圣经还是读不通啊？圣经不是说你高级知识分子就一定能够读通的，不是，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很多心态的问题，很多你看你自己跟神看你是不是合在一起啊？是不是能够调和的问题啊？你这个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读圣经。圣经常常是发现让你读不懂的，因为你心态错了嘛。对，所以不是说会识字、会读书就能够讲道，这怎么可以这样安排？对，你害人，你这样安排是害那个粗心的人，害他，对，害他到后来，他很多错误的观念在烙在心里面，改不过来了。那自己里面那个骄傲的心就被扶持起来，被刻意栽培起来了。魔鬼撒旦在带人服侍啊，这是很严重的事啊。好，所以7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个饭食，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啊，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为什么神要在这边设立教会？因为这个地方需要有神的话的出口，有那个灯台，有这个阴间不能胜过的权柄要在这边站立着。所以教会服事最重要的就是祈祷传道，比起其他的角色的服事还要重要，因为你没有了就没有了。祈祷传道这个功能打折扣以后，你教会人再怎么多，热热闹闹的也是枉然。你教会里面人少少的，可是讲台上面完全照神的心意在讲。弟兄姐妹，这个小小的教会里面服侍，就是按着圣经的这个运作模式好好的在做，你不怕人少人多啊？你就是神的话的出口啊，在这里，在这个地方，你这个教会就有神的意义在那里啊，因为你真的是神的话的出口。对， 神在乎这个远超过你教会多少人。这个教会的出口，这个祈祷、传道这件事情有没有落实在这个地方？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所以使徒抓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不可少的。你饭食没管好，顶多哎，这些对啊，吃不饱，马上就有人反应了，马上修正了。哎，可是当你祈祷传道出问题了，你传道出问题的是路线的问题呀，那太严重了。对啊，路线出问题的话，神有没有同在？这个教会到底能不能被神用来使灵魂得救啊？这都是问题啊。啊，所以最重要最重要是以祈祷传道为核心，其他的服事，就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慢慢加上来，在合适的时机的时候，神自己会兴起加上来。对，那祈祷传道肯定是最核心的部分，所以使徒们知道自己位分，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对，好啊。那饭食大家都喜悦啦，第五节，大家喜悦这话就拣选了这7个人啊，斯蒂凡哪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啊，然后这几个人名字，最后一个第七个，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谁呀、啊？当然。圣经里，新约圣经再次提到这个人的时候呢，这个不知道。启示录有一个尼哥拉一党。那这两卷书提的是不是同一个尼哥拉？你不知道的，没办法确定。不过最后一个，他在最后一个上面还要加几个字，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大概可以揣摩一些蛛丝马迹出来，很可能这个尼格拉就是那个启示录七个教会那尼格拉一党。为什么？那你就要分析这多这几个字啥意思啊？第一个，他是地理位置上的一个安提阿人啊，这没问题。哎，怎么？那为什么叫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他本身是外邦人，外邦人后来呢，像哥尼流一家一样外邦人，哎，后来呢，他进了犹太教，外邦人可以进犹太教，他就规划皈依成为犹太教徒，去守那些犹太教的这个律法，对，受割礼，他是可以的，对，所以他是进犹太教，后来变成基督徒。这是第一种情况啊，其实这种情况呢，其实应该不是那么可能。第二种情况应该是最比较可能的，就是他是基督徒，后来他进了犹太教，所以这七个执事提他的名字的时候，放在最后一个。当初他被提为执事的时候，哎。确实看起来是有好名声嘛，看起来是圣灵充满嘛，看起来是智慧充足嘛，那时候看起来是，到后来不是了。哎，牧师啊，你不是说你真正重生得救的话，这个救恩不可能呢？因为他圣灵住进来了嘛，是没错，学理上是，神学上是，可是人看人就不见得是了，因为这边牵涉到人看人了。啊，人看人了，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条件是定在那里，没错，真理看得出来。哎，可是当人要判断另外一个人这个合不合适的是人看人，人看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不准了。对啊，是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尼哥拉就应该是在拣选执事的时候是还挺正常的，有好名声的，看起来像圣灵充满的，看起来也。挺敬畏神的，有智慧从。可是到后来，他进了犹太教，被律法主义拉过去了，啊，这就糟糕了。所以七个执事列名在最后面，选的时候他确实是啊，管理饭食的时候可能管理也蛮好的。 可是慢慢的，因为有这个头衔，慢慢的这个，对啊，人有头衔以后，慢慢大头症就起来，越来越骄傲了。后来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呢，那是神学上面啊，也大概之前也不是说真的那么清楚重生得救，后来就变了。好，第六节、第七节，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有一个正式设立职分的过程，哈。就是按手礼哈，第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祭司啊，信从，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教会复兴。教会复兴是什么？不是人多，当然那时候人多，数目加增，可是最重要的是神的道兴旺起来，信从神的道的那种生活模式。啊，被神的道影响之下的生活模式，那这个叫神的道兴旺起来，不是人多人少问题，是人是不是遵循神的道，是这个问题。所以教会人很多，不代表这是教会真的兴旺。对，有些在美国这边有些教会人真的很多，这不代表神真的道兴，因为他讲成功神学。里面是成功神学，你说的叫神道兴旺，当然不是啊，对啊，人多啊，然后这里是许多祭司都信从了这道，连祭司原来是钉耶稣十字架那一群哦，撒都该人嘛，哎，可是呢，哎，这个传道到后来，他们看到见证了，看到作为听懂使徒的教训的道了。他信从这道，就福音真道哈。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不好意思，超过时间蛮多的。来，结束祷告。来，我们可不可以请李秀梅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啊？李秀梅姐妹方便吗？谢谢。
好的，牧师。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爱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来学习你的话语，学习你的正道。主啊，也祈求你纪念于牧师的辛苦付出，赐给他更多的恩典和祝福。主啊，让他在基督里恩上加利，力上加力。主啊，也看顾保守我每一个听到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的心都安静在你的面前，都能够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主啊，让我们得到你话语的喂养和浇灌，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渐渐的长大。主啊，真的让我们真的都有、哦、主啊都有。都能够满有，圣灵的浇灌，主啊，让我们能更加认识我们的主，亲近我们的主，主啊，在我们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得到造就，得着能力，让我们也都能够服侍人的时候，主啊，真的是让更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更多的真理和真道，主啊，让我们也都能够把神的话语都能够传讲出去，主，感谢赞美你，主啊，赐给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每位。每位弟兄姊妹都能，让我们都能够有属天的智慧，主要让我们也有好的记忆力，主要让我们也都能更加的明白主你对我们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都有一个警醒的心，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教导教训，让我们也能够抓紧时间，加快脚步做工，去传福音，去带门徒，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更加与我们的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更加认识我们的主，也明白我们主的心意。主啊，感谢赞美你，也谢谢你，真的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网络平台上，主啊，能得到浇灌喂养。主啊，真的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啊，
门。
来，谢谢大家。